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9月26号中午12点10分。本期节目是由 EatGather 赞助。给约吗？我想约你来我这里看狗狗 Bite。 EatGather 是台湾最大的聚会交友 APP， 核心价值在于消灭孤单和寂寞，用单刀直入的见面聚会来达到交友的目的，也是市面上唯一一个不以约会为目的，最容易约见面且安全性互动性都首屈一指的交友软体。目前在台湾有高达百万的用户，每个月有超过20000场的活动在全台各地举行，你可以主办任何主题的活动，也可以凑咖去报名有兴趣的聚会。有意思的是 ，EatGather 是个报名者必须要通过主办人审核才可以加入的活动平台。活动结束后，大家也可以互相评价，并公开在个人的页面上。我个人觉得这是有效把一堆有的没有的雷包给过滤掉的机制，比较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EatGather 上面的聚会非常的多元，有美食美酒、运动健身、唱歌派对、卡牌桌游，甚至商业咨询、电影展览等领域全部都有。你要找男女朋友，或只是想要交交朋友，都很方便。此外，由于这个平台够大，活人够多，很多活动随时都可以闪约，半夜看夜景，一起吃早餐，你都找得到伴。请上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搜寻 EatGather， EatGetHER， 输入我主委的优惠码 GOAYE， 就可以得到600个社交货币酒杯，让你赢在起跑点，跟我一起约起来吧。那我觉得这个 App 应该是蛮适合我们群组的大家，因为我们群组呢，前阵子应该说自从2-3个月前就开始了，很多人就开始发现说啊，那我们新竹的、我们台北的、我们台中，甚至高雄、台南都有自己的地方群组，连苗栗都有。但是苗栗的地方群组的特色就是大家都很省啊，连话都省起来了。所以说你想要交朋友的，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 app 就是可以去拓展你的交友圈。那或许呢，这个群组里面的人也可以一起玩看看这样。那在这边提供给有需要的大家，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下载的连结，还有促销的讯息。我家外面有一个低能儿一直在吹哨子，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冲阿小，但是已经吹了一个多小时了。那刚刚收音一直有收到，所以我前面就一直重录。那后来下来是决定，反正就豁出去了。那我的风格就这样，反正最后面一直录到就算了。但是如果以后有朝一日，因为我自己是不可能去参选或是竞选的，这不是我兴趣。你看又在吹哨子，干你娘嘞！我会找个议员或是立委，然后去当他的金主，然后帮忙他找更多的金主。他只要把政见里面放一个噪音，只要是有发出噪音的，全部就直接抓去关。啊，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你这样会不会违反比例原则？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大家都低估了噪音造成的骚扰。任何那种你会对不特定多数人造成伤害的，比方说什么爆改管啊，或那个从刚才他妈的1-2个小时前就在那边吹口哨吹到现在的，吹哨子吹到现在的那个，你在想，你今天在睡觉，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吹哨子，然后他如果这样吹，吹个10天20天久了，你真的那个心理压力会很大。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对声音非常敏感嘛，那种爆改管的啊，或者说那种整天在那边放烟火的啊，或者说这种在那边吹哨子的，干你娘，全部抓去管。任何会对不特定多数人造成伤害的，包含烧金纸，其实烧金纸我也非常反对啦。那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去维系这个传统价值，那当然是 OK。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大妈，甚至我们自己家族里面的大妈，我现在都会劝啦。就是我无法理解，就是你烧金纸你就烧个一叠就好，干那个烧金纸一烧就是搬3箱过来，然后永远都不是这些大妈或是阿伯他们自己在烧，他搬3箱过来，然后就年轻人烧，然后年轻人就在那边吸吸到爽。然后以前可能民智未开的时候大家觉得没差，可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吸这个就致癌的东西，到底吸着冲阿小。所以你要烧金纸，那你想要对祖先表示一点意思，那你可能可以使用一些，不然说有些庙宇呢他要帮你代烧，或者说直接集中送去焚化炉，或者说只有在特定时间可以烧。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被管制的。那什么烧金纸啊，爆改管啊，那楼下那边吹哨子啊，全部干又在吹，全部都一样，他们应该是要受到集中管制的。而且这种对不特定多数人会造成骚扰的，应该都要被解决。所以未来如果拿一个选立委选议员的，你有放这样的政见，他妈的我就 endorse you， 我就来支持你，我就出来力挺。所以这些人都应该被处理掉。我还想今天讲话比较暴躁，会不会是因为昨天没有睡好的关系？昨天要去参加了百灵果的10万人订阅派对，不是说有10万个人去啦，就说他们在 YouTube 上面有10万个人订阅了。那这是台湾的 Podcast 呢，第一组团体有人就是可以跨在 YouTube 上面，然后 YouTube 上面有10万订阅这样，所以非常恭喜他们。好，那会上呢，同时还有台通的这个伦伦跟晨晨，他们都在现场。虽然伦伦一下子就趴了，很早就死在那边了。那我就在跟晨晨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何 Sir 何老师啊，那这何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就是我们都在聊天。那何老师其实我已经见过他，这是第二次了。我觉得这个人呢，如果出来录 Podcast， 他应该很快就会横扫变冠军因为他掌握到了在台湾呢，你要做 Podcast 的精髓，你要非常敢讲甚至政治不正确也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掌握到那个灵魂。听说台同会把他们当秘密武器，然后会把这个核射当秘密武器，然后有一天会拿出来用这样。我觉得拿出来用的时候应该就是统一江山的时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见到这个九 man 啊，他好像是现在台湾 YouTube 订阅最高的吧。那九 man 呢，他也蛮客气的，他有过来嗨一下啊，然后握个手，就说他有在听我节目。然后呢，他觉得我蛮屌的，因为我讲了什么三大网络禁忌话题的两个，然后那第三个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我茫茫的。但前面两个他说我讲的一个就是 face 嘛，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讲那个就是关于这个 LGBTQIA+ 相关的东西啊，他就觉得说就是现在一般人在网络上都不敢讲这个东西啦，那我一直讲，而且还一次报道了两个，所以他觉得蛮酷的这样。那我其实觉得没什么啦，反正就是讲自己觉得内心在想什么，就把它拿出来讲嘛。然后其实现在的那种什么出征文化、或者说欧美的这种 cancel culture 抵制文化，我觉得都非常蠢啊。因为你要记得，其实任何的议题最后面都会是一个常态分布，也就是说偏锋的两侧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属于中间的，他们只是可能不讲话，或者说不习惯讲话，或者说还在观望这样。所以如果说你一定要用那种很极端的方法去压迫别人表态的话呢，我觉得最后面会带来反向的效果，就是当成是建议啊，就我对于很多议题的看法。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市场的话题。那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聊第二股。第二股其实我在股癌上面已经写了不少次了，那只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拿到节目里面当一个主题来讲。那我觉得第二股这东西其实也不用再多说了，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跟大家聊过的这个元大原油正二 00672L 它的本质上是差不多的，本质上是差不多，就他们最大的问题呢是出在溢价。那当然这个元大原油正二呢还有期货的问题，还有杠杆的问题，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溢价。溢价就是你买贵的意思，等于说你一支 iPhone 两万块，你都知道是两万块了，可是你花，比方说花12万去买，就是溢价 600%。那什么样的白痴会花 600% 去买一个溢价的东西呢？你真的不知道，就可能炒作的时候吧。那在现实生活中呢，大家可能脑袋是清楚的，你知道说 PS5 你买不到，那你可能愿意跟黄牛花贵一点的钱买，可是你绝对不会愿意花贵到好几倍的价格嘛，因为你知道你等一下就有了。可是在股票市场就这样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本来在 00672L 之后你以为市场会学乖，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经过那样的事情之后，现在在 DR 车上了，除了少部分投机分子觉得要进去玩的那是例外，因为反正每个人知道的风险你还是要去尝试，那就 OK 嘛。但是我相信我们听众大多数应该都是很明确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对于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来说它是有巨大劣势的，所以说你不会去乱碰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你听的这个 podcast 就值得。其实你只要闪过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那长久下来呢，你的胜率自然就比一般人还要高的非常的多。那第二股呢，它的全名叫做 depository receipt， 就是所谓的存托凭证。那反正就是有银行发行的某种可转让的工具，那它代表的是外国公司的公开交易证券，所以有点像是像台积电的 ADR，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名词，就是在美国上市的台积电的存托凭证，它其实就代表是台积电的股票啦，那它是给这个美国交易人买的。那很多人他买他会跑去买这个 TSM， 然后就所谓的这个 ADR， 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你人在台湾你就直接买台积电的母股就好了。但是你会看这个 TSM 的 ADR 呢，它也会有溢价的问题，就是他们每天都一定会有，比方说今天假设消息是晚上才出来的啊，比方说川普又讲了什么东西，那假设台积电要反应的话呢，那因为我们还没开盘嘛，所以当然可能夜盘的期货就会先动，那外加这个 ADR 也会先动，那 ADR 动了之后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溢价或是折价，然后那是溢价跟折价呢，隔天一般来说台积电就会直接开盘开在那个位置，好，就也不会让你有什么套利的空间啦。或者说今天假设早上台积电出了什么很好的事情，那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 TSM ADR 它就直接开高，它不会说什么开平盘，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套利的空间。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溢价跟折价，虽然说一定会存在，可是它会算是锁得蛮死的，不会给有大家有这种上下起手的空间。那可是这一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台湾的这些 DR 股，有些是在泰国、越南、新加坡，就是他们的母股是在那些地方，然后在台湾二次上市的这些股票呢，他们就被疯狂的去炒作。那炒作的原因是什么？老实讲到现在真的都还不知道。可是我相信起因应该是因为有一支叫美德医疗的，就是一个所谓的防疫相关的股啦。那这个美德医疗的 DR 股呢，因为它是今年涨势最凶的股之一，涨了差不多有55倍。那因为它涨很多，所以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市场的时候真的会集体失职，大家觉得说哦，所以是不是有挂 DR 的就比较会涨。我这样讲你觉得很讽刺，可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一堆 DR 股即便根本没有什么营收改变，甚至也没有任何题材，可是大家都一起涨。那涨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溢价呢，从 100% 到、哦、就是好几百 percent， 甚至破千 percent 的是不等。意思就是说，你买至少就是买贵一倍到、哦、甚至到十倍以上这样。那什么样的人会去买这样的东西？不知道、哦、可是我那时候有在股癌上面已经跟大家示警说，这个最后面一定会成立自救会，一定会出事情。好，就是绝对会出事情的东西，因为没有道理说你可以涨到溢价这么高，然后最后面不会被收割掉。然后你要想哦，这些原始股东在里面，他们根本看傻了，说干这个东西本来不到一块成交价的东西，然后被炒成这样，我不卖，我要什么时候卖？好，如果说今天母股，你有本事你去把这个母股在泰国、在越南、在新加坡的也拉上来，哦，那可能大家觉得 OK 没事。可是问题是，很明显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国家就是很便宜的，可是为什么在台湾被炒成这样？干没有人看得懂，因为像是今天台积电 ADR 被炒到什么啊，换算台币算回来是啊，台积电可能两三千块，然后现在台湾的台积电才两百块，就很不合理嘛。好，可是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发生，那现在证交所呢，他们有做出一些处置方法啊，就是包含60分钟或是20分钟的处置交易，那一般这个就会有效的去冷却市场里面那种疯狗浪，因为大家就是进去冲浪的嘛，可是变成20分钟或是60分钟一戳的话，那很多人他就会收手。所以你也看到这些股票被点名的啊，什么泰金宝啊、越南控啊、明辉杜康啊、泰巨恒啊、晨讯科啊，反正全部都 DR 股，就一大堆就跌停了。那我希望有在车上的人有闪过，因为我在跌停之前我就先写了，我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也不知道告诉你说啊，我是先知，我早就知道了，没有，就只是我把这个常识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比方说我写完之后会不会它在好几根涨停继续往上涨，市场要多疯我怎么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它摔下来的时候一定会杀到人，那杀到人呢，这些人一定会组自救会，那果不其然，现在他们就开始在组自救会了，然后已经开始在讲说政府不公啊、政府控制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一个措施啊，然后必要的措施，他如果不这样做，其实最后面受伤的人会更多，然后如果炒得更疯，受伤的人会更多。所以这一次我算是肯定政府的这样的做法，然后证交所这样的做法。那其实像上一次 0672L 呢，其实如果乖乖的让它下市，当然当下一定会有些人骂嘛，一定有些人干嘛，可是其实就不会有现在的悲剧，现在就变成一大堆人破产嘛，一大堆人出问题嘛。那因为你当时不让它下市，这个东西就很明显有问题，那已经出状况了，你不把它及时的去停损止血掉，那最后面就是更多人受伤。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好，就是你在车上的，你也不要怪政府做这样的处置啊。老实讲，会不会下个礼拜又回去继续飙涨？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会建议大家见好就收，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危险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话题啦，就是我前两天在看到的，反正就是网络上有一个什么社团叫“绩优股梦想家”。那这个其实我听过一段时间了。那社团的这个本质其实不是坏的，就我所知，一些厉害的人他们都有在这个社团里面。那这社团也不是一般人想进去就进去啦，反正你可以想成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股友会这种感觉，只是里面现在又出了一个你要讲它是老鼠屎，或者说出了一个包都可以反正就是有一位前版主，那他是姓肖啦，但是他姓什么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事情，我不知道去编这个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我是要告诉大家说，因为这种事情其实你今天把他换掉，你过两年也会有下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现在其实就同步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事情的本身，我不是要去站这个人。那总之他就在搞代操啦，那在台湾搞代操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不太可以这样做的。那他代操的方式呢，就是怎么样去吸引大家呢？一样，他就在社团里面私下密大家，就跟大家讲说，他现在在开课啊，那这课都是客满的，一堆人要排队啊。那就算你排到呢，一堂课也要6到8万，那种超贵的课程。那如果说比方说你上了课之后，然后你没有办法自己做的呢，我还可以帮你代操，然后就是你就把钱给我，或者说你直接跟着我做这样。那其实像这样的人蛮多的，我都会建议大家一律避开啊，一律避开。因为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如果说你去看 13F 报告，你去看这种国外超厉害的教科书等级的对冲基金的老板，他们的东西你都不敢跟的，那你为什么要去跟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某某台湾老师？这就是完全看不懂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大家去跟嘛，跟了之后最近就是有人上爆料公社就贴出来说，反正就爆掉了啦，赔很多钱啦，好，那出来干这样。那我觉得看了一下他爆掉的理由，其实不觉得意外，因为他的玩法是什么？他的玩法呢，就是让大家去买所谓的高收益债。那高收益债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它的另外一个别名叫什么？就叫垃圾债啦。为什么它会高收益？就是因为它是垃圾嘛，因为它的这个违约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呢，它必须要付出比较高的利息。而且像是一个人很有信用的话，那他去借钱，他可能他付给利息就很少，因为他一定会还嘛。就像美国的国债就是这样。那但是有些人呢，比方说他是个赌徒， 他要说服你借钱，他如果不给你很高的利息，你就不愿意嘛，因为你知道风险高嘛。然后简单的观念就是这样子。那这些高收益债的东西呢，他跑去买了什么？他买了，比方说像这个 JCPenney， 然后就倒掉了那个百货公司，然后又买了一个 FTR， 就是一个电信的营运商等等的，反正他就是买了满满的这个高收益债，然后呢就告诉大家说他的报酬很漂亮嘛，然后并且他要给你拿内扣2%的一个费用，所以这内扣2%其实就本身就很贵啦。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他去玩这个高收益债。然后其实高收益债这东西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今天是成平时期，他可能真的可以撑很久，因为有很多的数据都指出，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大多头的行情，其实每家公司都不太有这样的违约问题啦。只要是在大多头的时候呢，大家都还得出钱，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去玩这种高收益债。那你玩高收益债还不够，你还要开杠杆，因为你知道说，比方说有配了一堆高收益债，我是 8% 嘛，然后觉得不过瘾，再开个2倍的杠杆，就变成 16% 就舒服。那有些人真是开到更高的杠杆，好，这边借钱那边借钱，然后最后面再压房子，就把这个杠杆推到最满。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所谓的成平时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会来，你不知道黑天鹅什么时候会掉下来，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政治危机或者经济上的危机嘛。你只要遇到一次你就爆掉，只要遇到一次就爆掉。那这样子遇到一次就爆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是这种高收益债，那包含像之前有一个这个美国乡民去玩这个 XIV， 就是去放空 VIX 期货的东西，他也是稳定赚了好几年，然后收了一堆周围亲朋好友的钱，然后进去做这个，做到超有钱的，可是一个晚上就直接爆掉。因为这种东西有点像是你是保险商，简单讲可以这样举例啦，你是一个保险商，然后平常呢别人就要付钱给你嘛，然后要交保费给你嘛，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只要出了问题之后，你就要去把这个保费给付出来给别人，就是理赔金付出来给别人，那这个金额一般都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任何这种获利是有限的，但是风险是无限的东西呢，大家都应该避开。上档获利有限，可是下档呢是无限深渊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要闪开。那像这种垃圾债它其实在空头时期就会开始出问题。这种 BBB 以下的呢，很多在空头时期就会依据他们的垃圾等级违约的几率就会翻了好几倍。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听到那种高收益债有没有，理专在卖你东西，然后你听到高收益债听起来很爽嘛，高收益债，他没有告诉你是高收益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垃圾债。所以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嘛，就是说你在人生生涯中你可能赚了很多钱，好不容易呢存到了300-400万这样，可是你只要走错一条路，你只要走错一次，你买错商品，你做错事情，然后一次压太多，你可能就一次你的努力了20-30年的心血就全部没了。好，所以这个你不得不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好，那我总结一下台股啦，就除了刚刚前面讲这些恐怖鬼故事代抄的或者说很奇怪的商品，台股现在大家看到有连续几天的下跌嘛，那当然就开始很多人会去找故事啦，不然说是不是共军要打来的。如果是共军要打来的话，那可能房地产贵金属都会跟着动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幻想太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涨多修正，只是修得很凶很猛这样。那台股很常都是你知道就是直接来一波的，没有再跟你543的。你看美股这一波的修正呢，他们是盘跌，从9月3号一路这样跌跌跌跌跌到现在嘛，昨天才稍微踩了刹车。那台股呢就是820跌了一次，那820跌完之后就是这几天在跌嘛。那其实820如果说你有正确的去执行所谓的汰弱留强，那种走势很烂的人就把它给汰弱掉了，那你可能这次曝险的部位就会少很多，因为手上现金就会增加嘛。那过完这几天呢，你应该要做的是再一次的汰弱，所以你的现金部位可能又在增加，再找下一次的机会。那如果你要去迷信说要怎么闪过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浪费生命，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说他可以闪过，但我告诉你跟你讲说可以完美的闪过一点风暴的人呢，他们大多数就是有这种预言气质的人啊，他们可能预言到一次他没有办法预言到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你不要去迷信预言，就是你手上一定会随时都会有一点部位，这是正常的，千万不要想说我要空手去闪过什么下跌等等的。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当然过往有发生过这些股灾我闪过的，比方说这个三月这一波下杀在台股我真的是完美闪过，可是包含这个贸易战或者说18年2月的期货大屠杀那个就没有闪过啦，所以你不可能每次都闪过，你懂吗？有时候你觉得刚好赛道就运气好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迷信这个，因为我开始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在讨论会去写说啊，所以要到什么样提前预知这样的东西，我直接告诉你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啊， 你今天可以提前预支一次啊，那我不相信你可以提前预支好几次，如果可以的话，你很快就会追过巴菲特的身价了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信这样的东西，不要去浪费时间做这样子的追求啊，就最多就是做一个部位调控就好，千万不要每次都想啊，我今天要空手，那什么时候要再重新 all in 回来啊，那个是很不切实际，那一般很多在讲这个甚至是在骗你的啦啊，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好，那我还是带一点美股的话题。那首先先跟大家讲，美股也有一些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些 SPAC 公司。然后这些 SPAC 公司其实本来啊也混得好好的啦，只是开始会被盯上，也是因为 Nikola， 然后 Nikola 出包了嘛，所以大家开始在想说 SPAC 会不会有点问题。是还没有到全面性的那种系统性的问题啦，可是我觉得它确实是要注意的。那 SPAC 公司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反正就是一个特殊目的的并购公司，它就有点像是成立一个空头支票公司，因为这公司它其实没有业务，也没有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我成立这家公司之后，我去选择收购另外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然后最后面呢，我让它上市。好像 Pershing Square 的老板 Bill Ackman 呢，他要做的就是他要成立自己的一个 SPAC 嘛，那他用这个 SPAC， 他本来想要去买 Airbnb， 就等于说帮 Airbnb 用这样的方式上市啊，但是后来 Airbnb 是选择不要，他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上市。那 SPAC 公司还有一家比较有名的就是 KCAC， 那很多人会知道这个 KCAC， 全名叫做 Kensington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 是因为这个 KCAC 呢，他要去收购的公司呢是一家叫做 QuantumScape， 那这个 QuantumScape 呢，它是一个做电池的公司，反正现在网络上我看到人家就号称说是特斯拉杀手啊，反正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都会叫自己是特斯拉杀手，但是你要记得，其实如果你回去查12年11年或甚至更早的新闻，你会发现有一堆东西讲自己是 iPhone 杀手，反正要被杀的那个都是最强的，因为大家都想要挑战他，所以你去买那个要被杀的就对了，那些号称自己是杀手的，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的人投资，我建议你都先稍微看一看，就是先看一看就好，因为他的风险是相对高的啦，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布仓的话呢，我也会建议你不要压太多在这个，你还是压那些已经开始比方说步向成熟或是往成熟的路上迈进的，这些是比较好的。你要记得你去买 IPO 呢，很常就是遇到云霄飞车，那前阵子大家很疯嘛，在这个 IPO 之乱之前呢，就录一集跟大家讲过，那后来大家也看到了 Snow 的走势，Snow 的走势就比较事与愿违，因为真的开太高了，所以很多人套在里面嘛。但反过来说 ，Unity 就还不错 ，Unity 就涨得蛮凶的。那 Unity 这家公司，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议题去关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发现各个就是科技巨头呢，都开始很用力的往这个云端游戏去布局啊。虽然说本来其实就已经有在动了，但最近开始有更多的新闻去曝光，包含说像 Amazon 的 Luna。或者说像 Nvidia 的 GeForce Now， 或者说像是这个 Microsoft 的 xCloud， 好，那其实以 Unity 这家公司来说呢，它有 60% 的 AR VR 的市占，那有 50% 的手机 PC， 然后还有这种 console games 的市占，所以说它的市占很高啦，它是属于这种游戏相关的，我觉得可能下一波呢有机会就是在讲游戏相关的股票，非常的有机会，因为目前市场的焦点有开始去锁定这样的东西，外加有一个 big player， 然后就是 Amazon 跳进来。那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会比这个 Podcast 还要来强，虽然 Podcast 下来是进入一个百家争鸣嘛，可是 Podcast 我还是觉得它的这个含金量没有游戏这么高，游戏的这个题材是更好的，所以大家可能接下来可以开始去注意游戏相关的题材，我觉得这些公司可能都有一些发挥的机会，搭着这个 Xbox PS5， 然后搭着 Amazon 的 Luna， 然后或者说 GeForce Now 有一些新的突破跟尝试， Google 的 Stadia 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会是市场下一波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但是目前来说，因为美股还是在下跌中啦，那在下跌中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聊过，即便今天有一两天的反弹呢，你也不要太高兴，但是你要观察的东西呢，并不是说啊下跌我赶快逃啊，或者说我赶快去加嘛，有些人可以，你让我选择左侧交易的，当然你现在就已经一直在买了嘛，那我是属于右侧交易啊，所以我宁愿晚一点，我抄不到底没关系，我晚一点买，但是我觉得很密切的去观察那些比方说以盘带跌或者说根本没有跌的公司，那我觉得这就是市场上可能会是最强势的公司。一般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虽然我经验也不长，就五六年嘛，但是我的经验来看其实就是这样。这些只要在大家都在跌的时候它不怎么跌的公司，你要想为什么它不会跌。要么就是里面的散户都没有跑嘛，那散户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可是其实散户跑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嘛，最主要是机构法人没有跑。这种机构型的投资人他们没有跑，所以股价才不太跌嘛。那不太跌的公司呢，你千万要把握机会，要把握机会持续的观察它。如果说它后续有持续的进攻的话呢，那千万不要错过。那以我自己的例子呢，我在两集前有跟大家讲的 Teladoc， 就是要去并 Livongo 的这个远距医疗公司，那我觉得它还不错，我就持续的去建仓，然后包含像这个 Beyond Meat， Beyond Meat 其实我之前是不太看好它的，那我后来开始选择买它呢，其实很单纯的是因为个人理由，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个人脸书上面，然后写了一点关于这个牛牛很可怜的东西，因为我看了一篇文章，所以我决定说好啦，来买一点 Beyond Meat 啦，因为像我这种肉食大户看了都觉得干，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愿意去尝试就是所谓的人造肉，只要它一样好吃，那我当然就不用去吃牛嘛，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买 Beyond Meat， 就真的就是你爱惜牛牛，牛牛就会帮助你，你了解牛牛，牛牛就会疼你这样，所以Beyond Meat 的表现也还不错，就是这阵子其实你会开始要去注意我刚刚提到的，你只要看到它是以盘代跌，或就是它是盘整，它没有往下跌，或甚至它跌的比别人少的，就要特别的去看去看这样的股票。那当然跌最凶的呢，其实就是两档啦，一档就是 Apple 跟 Tesla， 那 Apple 跟 Tesla 因为他们也是分割后涨最凶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就这样嘛，涨最多的它就会跌最多，那也不代表它是个垃圾啊，也不代表 Apple 要完蛋啊。那特斯拉呢，我还是持续看好，特别是特斯拉在这个 Battery Day 之后，它公布了很多的东西，更强的电池，那更平价的车种，这其实完全就是符合我对它的要求。我之前有在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我对特斯拉的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出一个更平价的车款，或者说他要再一次的像那时候19年还18年的时候，就 Elon Musk 有一个暴力降价嘛，然后就直接砍半这样，然后一堆人跑去干他嘛，他就说欸，奇怪了，那我涨价你要不要补我钱，然后那时候他很酷啦，那我觉得这个是该做的事情，然后就说要有降价，或者说要有更便宜的车款，那 Elon Musk 说会推出一个大概$25,000的车，虽然进台湾要加关税一定是破百万啦，但是他有要往更便宜的车种去推，我觉得这就是正确的路。他最后面他要走的路呢，就是丰田的路，他要走的是全民的车，而不是说 少部分人的车这样。那他其实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知道他下来出了一个超跑嘛，然后就一个新的超跑，那很多人说会去威胁到传统的车厂啊或什么，我觉得不会啦，就像你戴 Apple Watch 但是你可能右手还是会戴一个百达翡丽嘛，所以我觉得你知道传统的高价车厂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空间，但是特斯拉呢，他要做的呢其实不是要去把那种最高阶的客人给打包起来，最赚钱的还是丰田啦，最赚钱的不是法拉利，而是丰田啦，所以你还要吃全部人的市场，这才是最厉害的，那才可以把这家公司的能源系统那以及他未来想要布局的东西呢发展的更快更广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 Tesla 这家公司没有什么问题啦，他现在跌很凶嘛，就像 Apple 跌很凶，那大家开始就觉得是不是要出事情了。那像那个 Dr. Michael Burry， 就是大麦空的主角，你如果有听我节目我应该提过他不少次，反正他的成名一战呢就是使用 CDS 去放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但是他放空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早了啦，那当然不是要酸他说他时间抓不准，还是很厉害，只是我觉得 Michael Burry 他有点像那种先知型的人物，但是有时候有点太杞人忧天了，包含说他之前讲说这个 ETF 有泡沫，那 ETF 泡沫可能会发生在一些 ETF 上面，可是比方说大家喜欢买的这个0050 VTI VTQQQ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Michael Burry 讲的剧本你在几年内是绝对都看不到的。那他现在最新的剧本就是告诉大家讲说特斯拉泡沫，那我觉得或许吧，或许吧，但是其实每个公司都有它的风险啦，你也不要听了一个人之后就觉得怎么样，像我如果现在告诉你说亚马逊两年内会倒掉，你信不信？其实我告诉你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很小很小的几率两年内会倒掉。那特斯拉其实最容易倒掉的时候是前阵子，就是为什么我前阵子会，我跟大家讲嘛，我200-300开始买，可是800多开始回落的时候我就把它卖掉，然后还以为自己是股神嘛，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三月股灾，那时候的特斯拉真的蛮危险的，那时候的特斯拉如果说真的比方说没有办法给它复工，没有办法给它出货的话，它的现金是撑不久的，如果你有看他们的数字你就知道，所以我选择把它出掉嘛，然后最后面发现说你看有胆子留下来的他们就有更大的获利这样。那现在在特斯拉发行新股之后有现金了，那之后呢，那有更多的曝光之后呢，我个人觉得这家公司更难倒了，更难倒了。所以 Michael Burry 他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吓人啊，但是大家不要就不要太容易受到惊吓这样子。好啦，那这边有一个国泰世华银行的亚洲万里通联名卡的广告赞助，那这边先跟大家讲，谨慎理财，信用无价，生活成就旅行，每个生活片段都能够快速的累积里程。亚洲万里通的联名卡，全新里程加速器，让你在生活中就可以无脑的累积里程。星巴克、Foodpanda、虾皮、屈臣氏，或是搭飞机住饭店，都可以累积消费。平时消费最优10元一里，上市期间更享最优2元一里。古埃的合作特案，客户提供专属连结，透过该连结去申办卡片的人呢，合卡60天内不限通路、不限金额，消费任何一笔就可以获得额外的2000里亚洲万里通的里数。每个人限领一次，不用登录，也没有名额的限制。特案的时间9月26号到10月3号限定，这是只有我们听众才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透过连结栏去找到办卡的连结。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第一位 Grace Chen 小白，他说巴菲特书籍，艾大你好，市面上有很多台湾理财投资人出书谈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书籍，里面以台湾的市场内容切入，你觉得直接看国外翻译介绍巴菲特的书就可以了吗？还是你觉得除了看国外翻译书之外，也有台湾人投资人你觉得推荐的人所写的书呢？他意思讲说有些人会去写巴菲特的东西然后出成一本书嘛，啊干他当然直接看巴菲特就好啦，然后这有点像是我还蛮反对所谓的知识转移啊，然后除了那些好玩的你知道就是冷知识那例外，可是大多数的东西我建议你自己去啃啊，因为你怎么知道别人啃出来的东西会比你好，你又不是以前高中，干高中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你们班有几个就是超屌超会念书的，所以他的笔记拿了就读就对了，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市面上出书的人有没有比你厉害啊，不一定，所以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直接去看原本的书就好，而且其实巴菲特的书是很好啃的，我觉得他的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看别人翻译的东西，不是翻译就转译的东西。好，下面这个 Friends Xu、哦、超长的，他说关于股票的管理疑问，五星大推股爱大，花了几周时间把全部节目听完一遍，也让自己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投资，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股爱大曾说自己有好几个证券户，除了较便宜的手续费感觉也是股票的管理方式，请问可以介绍一下管理原则吗？我自己是最近开了第二个户头，只是因为定期买零股只要1元手续费，此外就想不到多个证券户的用途，然后二，我想要参考0050自己组 ETF， 但计算持股比例时遇到问题。一般如0050的股份权重应该是以持股成本来计算，但如果手上的股票来源是 股票股利或是公司分红，该怎么计算？总不能因为零成本所以权重是零吧？还是用实价计算？谢谢大大 ，and 这么好的节目，说不定将来有一天 Podcast 也可以参加广播金钟奖。不可能，我们这个节目他妈嘴太臭了。最近我开始有一些一星仔来写说我讲脏话了，反正我会全部跳过啦。那你要写就给你写啦，去死一死啊！我觉得让很多有病宅干，你为什么要管我怎么讲话？我都没有管说你没有内容，我都没有管说你没有头脑。你知道没有头脑的人比讲脏话的人还要难受，你知道吗？听到没有头脑的人，低智商的，低能儿讲话很辛苦的啦。那你要管我讲话，你不去管那种比方说像李莱西不会讲脏话，可是他讲的东西有比较好嘛？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他妈的，真的脑袋有问题才会去搞这种审查。好，那个来回答你的问题哦。好几个证券户，当然最好的优点哦，就是你有很多个报告可以看。我之前会推大家说要很多个证券户，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让你有更多的这个研究报告或者说这个研究员呢，他可能可以 pass 一些资讯给你。像比方说前几天就有人分享，就是某一家的这个研究员也不是研究员，就是某一家的那叫什么刚才叫什么？那叫什么、业务哦。不是业务，营业员啊，某一家的营业员，然后呢，他就有pass 给他，就是台湾的特斯拉的供应链，然后占比多少，那这是很棒的资讯啊。所以你多开几家就有这样的好处啦。好，那你要拿来当部位管理也可以，比方说有些账号就是拿来像你讲的定期定额手续费1块钱，很便宜的。那有些账号呢就是拿来比方说可以做这个主动投资的之类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分配，这也是一个做法。那自己组 ETF 的话呢，当然很简单啦，直接用现价用现价去算才是最准的。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一些就是国外的对冲基金，假设他有公布那种对账单的，为什么他会有时候一直买卖股票，就是这样。因为这只股票假设涨多了，涨超过了他设定的比例的话呢，他就要把它减码，就要卖一点卖一点。那我觉得你自己组 ETF 不用这么严格了哈，那抓弹性一点，就是你的再平衡不用抓到很严格，像国外这样子一定要压 10%， 你可能弹性一点 10%、15%、20%、OK 啦，然后涨多的你就抱久一点嘛，不用说它一涨起来，然后你为了要锁住那个部位，你就马上把它卖掉，所以不用太严格，可以抓一点弹性，反正总之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下面会 Concrete and Skin， 他说知道诸位跟我同年之后感到羞愧，所以不要羞愧啦。他说赞叹诸位制造一个像是股癌 Telegram 这样的环境，让上班忙碌的我每天睡前都有股市资讯可以阅读，而且内容非常广泛多元，更是高手云集，风气相当赞。想询问诸位，之前提到话题股就算没人炒作股价依然死鱼，那假若锁定几只基本面不差也有不错话题的个股，是不是就开始每天观察它的量能和筹码，还是说观察是否有所谓的关键券商的进出，或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有效率的知道这只股票有做手呢？谢谢。其实这样子每只股票都有所谓的做手，所谓的做手就是也 广义上来说啦，就是这档股票里面最有钱的那一个，然后又是愿意一直去买卖的，可能有些是最有钱的持有最多，可是他大股东他不怎么动，那他就不会造成影响。可是几乎每一档股票以台股来讲啊，就会有那种比方说这只股票就是谁谁谁在照顾的啦，他持有很多这样，那他可能这个买卖也比较频繁，或者有些公司派呢，其实你就会看到他们很常去质押啊又怎样子，就有些人他们会喜欢做这样的操作，那这些人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所谓广义上的作手，就是会影响股价表现的人啊。那你说要不要去盯他的量能跟筹码，我这个人是不相信筹码的，我跟大家提过。那我知道有些人一定有用筹码赚到钱等等的，就去分析每个券商的进出点位啥小的。那其实国内的很多 App 很多网站呢也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嘛，反正信者恒信啦，那我是不信啦。那当然我是相信有些人可以靠这赚到钱的，我相信，只是我自己实测是没效的。我很常跟大家讲说，你应该要去实测一个对自己有效的方法，你不要道听途说。那或许你测了之后你发现筹码对你有用，那你就去做这个，反正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反复测试 OK 你就去执行。那我也不太怎么看量能，量能我也是觉得也是事后论，量大跟量少，比方说今天量大然后反转，大家讲说是出货嘛，可是如果量大上涨，大家讲说换手，所以你会发现干正反怎么讲都对耶。所以我最后面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价格，我只相信价格。我觉得价格有在持续的往上涨，如果说量少量多，反正真的你都找得到一些说明的方法啦，但是价格不太骗人的啦，所以如果今天有稳定的在爬坡的，我会比较喜欢，我会把它当成是所谓的看对的。所以你也很常听到我跟大家讲说，看对就是走势要按我的这个计划中的这样走，我才会认为是看对的。即便说我买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公司，可是因为这个走势不好，那我可能也会选择把它出掉。那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做法，有些人甚至连走势连看都不看的。那我认识一些人，他就是单纯的，反正我就是买股，我就是分批一直买，我根本也没有在看什么最近涨得凶了我就要卖，他根本没有在看走势的啦，有这样子的人啊。所以还是看你的做法，那你都有选择。下面一个这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说五星吹五星捧。优质频道用力吹吹吹上天，想请问艾大对于 ETF 的实物申购和现金申赎的看法。现金申赎机制在股市恐慌大跌的时候没有实物机制来的稳当，可能会造成泡沫化的问题，没有这种事。他说因为想投入指数化投资，但注意到0050和00608在这部分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的介绍都没有提到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差异，谢谢艾大。我知道有些人说法会讲说什么实物申购这个手续费就要比较高啊，那我觉得没有啦，其实台湾的 ETF 都还是偏贵啦，0050跟00608是很好的工具，因为他们是追这个台湾50指数嘛，所以买这两个东西呢，我基本上就还是建议你就选费用低的就好了，你选费用低就好了，它不会发生说比方说今天发生股灾，然后00608就跌得比0050还要多，好，可能一两天会，可是最后面都会拉回平衡，因为他们都是去追踪这个指数的啦。好，那我觉得反正指导原则，买 ETF 的指导原则之一呢，就是成本很重要，成本非常重要，所以你去选便宜的就好了，不要想太多说什么这个机制不一样，那个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好，一星仔跳过下面这个，讲说借五星主委的五星宝地呐喊，他说卖投资型保单给七十几岁老人家的业务员下地狱去啊，这就是我提到的垃圾礼专卖垃圾产品，不是说每个礼专都是垃圾，很多礼专其实老实讲就是像有私讯我的，之前有一个私讯我的嘛，然后那位就是礼专，他就是做不下去之后他觉得要换到别的轨道去，那他也讲了嘛，其实不是礼专自己要耍坏，礼专怎么可能自己耍坏啊，那一定是上面的人有给你这些选项嘛，然后叫你要卖这些产品嘛。好，那有些理专可能就觉得他不要做这个，然后有些坏坏理专呢就觉得反正好那有差啊，重点是我要赚钱，我最好是卖这种垃圾产品，然后特别喜欢挑老人家，每次都是老人家中标这样。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回去家里老人家签好，千万不要去乱买一堆有的没有的产品，跟大家提过了，其实投资有赚有赔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去买一些摆明的就是让你受伤的东西，摆明的就是风险比别人的高的东西，是何必呢？是何必呢？所以要小心啦，不要那种存了一辈子的积蓄，然后就因为听了一些人的话，然后就掰了。前几天我不是丢一个新闻，然后一个妈妈就是听朋友去买期货嘛，然后买了之后后来就跑去自杀了嘛，就很可怜的新闻啦。那我觉得这些人真的该去死一死啊，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骗人家害人家，那其实他们多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啊，你想说他拉人家去玩期货是干嘛，很多都嘛就是因为要开课啊，我教你玩期货，教你怎么无本当冲，教你怎么样杀进杀出多厉害，那教你什么无本当冲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教你怎么杠杆啊，就是教你借钱啊，你怎么可能无本进去当冲啊，骗白痴啊，可是就是有白痴会被骗啊， 那或是期货，我要告诉你说啊，期货其实比股票简单啊。其实我直接这样告诉你啊，任何的衍生金融品都是比股票还复杂的。如果说股票都做不好的，就不要去尝试期货了。期货做不好，不要尝试权证之类的。我之前有大概这样跟大家讲，就是期货做不好，就是什么选择权、权证你就不要碰了。那因为那个更有时间的压力等等的。所以其实是按部就班比较好。当然可能有些很少数的人，很少数很少数，可能啊股票做得很烂，可是嘛期货做得跟鬼一样，有这样的人啊，我相信啊。可是我觉得不要拿那种少数特例去套大多数的人，你不要拿唐凤的案例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不用念书你也可以当到就是我们国家的政要去，不可能啊。唐凤是极少数的人，你不要把自己当唐凤，你不要把自己当比尔盖茨，我辍学出来我也可以开一个 Microsoft， 你不是比尔盖茨。所以一般人还是走就是大多数人觉得稳妥当的道路是比较好的。好，下面一个这个好不好诶，说台币升值可以加大投资美股的时候吗？他说台币升值可以加大投资美股的时候吗？好了，标题跟内文是一样的。我觉得是这样啦，我就说最近的美金是便宜的啦，所以美金便宜就赶快换啦。那美元指数下有看到一个刹车了，之前是一路往下跌啦，那像美元指数有稍微反弹，那台币还是持续维持强势啦，央行的流速已经断掉了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啦，可以换，可以换一点美金起来。那这阵子如果是投资美股的呢，可能就是先暂时不要换回台币，换回来你还要考虑说有这个汇损，有汇损的问题，所以你的报酬要更好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你放到美国的部位你就可以长期持有了。目前美国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即便有些人可能开始会讲说啊美国国力可能会转衰啊等等，可能吧，可能会持平吧等等的。可是我相信美国一直都会有那种奇迹般的公司持续的产生啦，所以这个市场是可以一直待的。好，那这期节目先到这边，已经满40分钟了，可以下班了。好，那就有什么问题呢就一样，欢迎可以来这个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说你直接到 Telegram 里面问聪明的大家，其实里面真的很多高手啊，问大家也可以。好啦，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